李嘉诚、桥水基金相继撤资，金融圈密集爆煲。前纽约州副州长话，彻底将中共驱逐出纽约州。川普推新招，卖中国 H20 晶片，抽成15%还国债。金正恩被爆出卖北韩人民，朝俄友谊较劳工维系。金宇正怒斥南韩总统，别做白日梦。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配搭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网站选购正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八月中，中国金融圈连爆重磅消息，李嘉诚罕见在楼市低迷期抛售内地资产，桥水基金清仓中概股，高层人士震荡不断，银行关闭破产消息不断传出，业内人士警告，这个可能是中共全面金融危机的先兆。8月13日，重量级大陆媒体南风窗开文话，李嘉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清空在中国的资产，不是好像以往那样低买高卖的操作，这次他选择在楼市普遍低迷时以骨折价大量抛售项目。文章直言，这个反常举动引发外界猜测，李嘉诚或者是在这里彻底撤离做准备。与此同时，据财经媒体财联社14日报道，全球对冲基金巨头桥水基金在今年第二季度以战略性清仓所持的中国概念股，包括阿里巴巴、拼多多、百度、京东等龙头企业。就在半个月前，桥水创办人达里欧出售了他在公司的剩余股份，并退出董事会。值得注意的是，达里欧和深度操控中共金融体系的黄岐山有多年交情。长期关注中共时局的 X 平台用户毛王毛帝分析认为，达里欧这样做是有计划的大撤退，极端可能有两种，一是美国准备对中概股出手，二是中共本身即将爆煲。这一连串资本撤退正发生在北大河会议期间。财新网14日报道说，中金公司元老、中金资本原董事长丁伟以及多名业务骨干近日集体失踪。中金公司素有贵族投行之称，被视为朱镕基、黄岐山的利益核心圈。据旅美媒体人蔡慎坤披露，金融圈传出重磅消息，朱黄两人的金融外账，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亦出事了。在金融资本层面动荡的同时，养老金危机亦在度加剧，一边是延长缴费年限和推迟领取时间，另一边是13个省份挪用养老金。据中共审计处披露，正是2024年度就有406亿2600万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被挪用在三保支出或偿还政府债务，网上流传断缴人数高达几千万。金融海啸来临的时候，银行是危机中最容易被冲垮的机构，亦是真正的重灾区。有网友总结出近期结束和破产的银行案例，包括北京银行删了杭州分行，湖北银行12间分行经营异常，廊坊银行拍卖股权没人出价，山西多间农商银行终止营业，大连金州联丰村镇银行破产等等。外界分析，中共金融体系正暴露出系统性风险，一旦外资撤离潮和国内债务危机加上，金融海啸可能随时来到。麦考伊博士 Dr. Bessie McCoy 是前纽约州副州长，亦是川普总统首次竞选期间的经济顾问。他8月10日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言时声明，正考虑竞选纽约州州长，如果当选，中共将被驱逐出纽约州。 大纪元报道，近日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起的庆祝退出中共党团队突破4亿5千万人的集会上，麦考伊博士做了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4亿5千万勇敢的中国人选择退出中国共产党及他的附属组织，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表明，人类精神永远不会被征服。21年前，九平共产党的发表在世界范围内打开了觉醒的闸门，500万人签署了打倒共产恶魔 NCCP 请愿书的这一事实，说明了很多问题。麦考伊强调，共产主义是一个全球威胁，在美国，中共亦在利用秘密手段迫害着中国人。中共仲试图渗透到美国的机构、学校甚至政府。麦考伊在发言中仲承诺话：我可以话俾你哋听，我正在考虑竞选纽约州州长。如果我当选，中共将被驱逐出呢个州，绝不留情咁将佢驱逐出去。我哋系唔会容忍佢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13号接受彭博社专访时透露，川普政府将对辉达和 AMD 向中国出售的 AI 晶片收取 15% 的费用，用来补偿美国国债。贝森特强调，这个抽成方案是川普想出来的，目前先从辉达 H20 晶片开始，未来可能扩展到其他产业。贝森特表示，川普认为这项安排对辉达有好处，既能令辉达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亦能令美国纳税人分得利益。贝森特还说，他不排除未来将类似模式推广到其他行业，但现在只针对辉达和 AMD。 他同时强调，因为 H20 并不是最先进的晶片，大致上属于第四到第六梯队，不涉及敏感技术，美国仍会出口更高端的产品，所以不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他还点出，美国要避免令华为在数码一带一路中扩大影响力。在辉达拿到 H20 出口许可后，中共当局担心晶片可能存在后门和追踪功能，并建议企业减少依赖辉达产品。贝森特则认为，这个刚刚说明中共担心辉达晶片成为中国的标准。贝森特亦认同外界对中共窃取美国技术的评估。他说，辉达的产品很好，中国很多技术都是搭美国的顺风车。英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已有数以万计的北韩人被派驻俄罗斯，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每日长达18个小时，只为替金正恩政权赚外汇。在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导致劳动力严重短缺的背景下，莫斯科开始大规模引进北韩劳工。南韩情报部门透露，去年已经有超过1万人去了俄罗斯，今年人数可能更多几倍，最终超过5万。BBC 采访了6名曾在俄罗斯工作并成功离开的北韩工人，他们描述从早上6点一直做到第二天的凌晨2点，一年只有2日休息。多数人被安排在高层建筑地盘，有些甚至在黑暗中冇灯这样工作，缺乏任何安全措施。一名化名小金的工人说，刚刚来到俄罗斯远东时就被北韩安全人员监视，不准同外人倾偈，亦不准东张西望。还有人因为工作过度，朝头早起身手指僵硬，无法张开。有人企喺度瞓觉，被主管打骂。住宿条件同样恶劣，不少人逼喺潮湿、满晒虫嘅货柜入面，或者瞓喺未完工嘅楼入边。门口挂住塑胶布挡风，有工人从4米高处堕下受伤，亦不准去医院。这些劳工表面上收入比北韩高，但是大部分工资被当作忠诚费上缴政府，自己每个月只能够记账100到200美元，回国家之后才能够领取。很多人发现现实和想象差距巨大， 精神陷入崩溃。南韩专家指出，俄罗斯之所以青睐北韩工人，是因为他们成本低，不敢搞事，服从性高。这些劳工不单止在建筑业，还出现在制衣厂和 IT 中心，明显违反联合国禁止使用北韩劳工的制裁。部分工人冒险逃跑，有人用香烟和酒精津贴的钱买二手手机，秘密联系外界。一位化名叫泰的工人表示，当他知道其他来自中亚的建筑工人只做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工就比他高出五倍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就好像身处劳改营，于是漏夜从地盘走出来，转辗几千公里抵达南韩。南韩情报部门还警告，未来可能会有北韩人被送到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从事重建工作。南韩总统李在明为改善和北韩的关系，在今年6月上任之后，快速撤除设置在南北韩边境的深箭广播。近期南韩军方透露，北韩已经开始拆除边境的扩音器。就事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14号驳斥说，北韩从未撤除扩音器。他强调，南韩认为北韩在度回应他的善意，是在度做白日梦。根据韩联社引述朝中社报道，金宇正14号发表题为《首尔的希望只不过是愚蠢的梦》的讲话。他说，对于这个长期以来对我们构成安全威胁的危险和卑劣国家，我们的立场必须更加明确，我们的国家法律理应将南韩界定为最具敌意的威胁势力，并永久固定下来。针对李在明12号发表的北韩亦拆除了一部分扩音器的言论，金宇正果断表示，这个不是事实，北韩从未拆除边境线上的扩音器，亦没有意图拆除他们。金宇正直言，南韩现政权想通过取消陨石月时期的一些措施来换取赞誉，这种小聪明只不过是虚幻的白日梦。现在马上将开启美俄首脑会谈，针对外界猜测，北韩和美国会以此为契机重启对话。金宇正反驳说，北韩不会和美国坐下来谈，对重蹈覆辙的会谈毫无兴趣。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